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322号到1332号。那么从这一讲开始呢，我们将正式进入到这个圣体圣事的内容啊。在本讲里面呢，将介绍有关于圣体圣事的两个内容。第一呢，是圣体圣事是教会生活的泉源与高峰。那么第二个问题是怎样称呼这件圣事，主要是介绍众多的关于这件圣事的那个名称的含义的问题啊。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小标题，是感恩圣体圣事1322号。感恩圣体圣事完成基督徒入门课程，凡因圣血而提升到王者司祭的尊严，借坚贞而更深入效似基督的人，通过感恩祭与整个团体一起参与主自己的祭献。这件圣事呢，就是圣体圣事呢，是入门三件圣事的最后一件。因为呢，这三件圣事呢所强调的重点呢是有所不同的。圣体圣事呢是在强调呢加入教会的这个事实，而坚贞圣事呢是在强调呢在基督内被坚强。那么最后呢，这个第三件圣事，也就是圣体圣事呢，是在讲述呢借着这个圣事跟基督之间所达成的圆满的共荣。我们看这个1323号，我们的救主在他被出卖的那一夜，在最后晚餐中建立了他体恤的感恩祭礼，使十字架的祭献得以永留于后世，直到他再度来临。主同时把他死亡复活的纪念托付给他所挚爱的敬佩教会，这是仁爱的圣事，团结的标记，爱德的联系，逾越的宴会。在此宴会中，我们以基督为食粮，使心灵充满恩宠，并获得将来荣获的保证。我们看这个1323号呢，这里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引用啊，它的出处呢是来自礼仪宪章的第47号。这个礼仪宪章里面呢，首先呢给我们记录和讲述了圣体圣事建立的那个经过，这在新约当中啊，在福音里面以及在书信里面都有所提及，以显示了耶稣基督自己呢对教会及属于他的子民的那份爱。那么在时间上呢，最后晚餐呢他提前了他将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祭献的那个意义，借此呢将这个祭献呢流传于后世，是人人都可以参与。所以呢有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称呼，称之为仁爱的圣事、团结的标记，还有爱德的这个联系，以及逾越的这个宴会啊，这些称呼，并且也是将来呢获得永生的保证。那么关于呢圣体圣事呢，近年来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呢是值得参考的，那就是教宗的若望保罗二世在这个2003年的时候所发表的那个通谕，叫做《活于感恩祭的这个教会》。这是啊近年来呢关于这一件圣事的阐述最详尽的这样的一个文件，所以呢感兴趣的这个弟兄姊妹啊，可以很容易去找到这个通义的全部的内容，然后呢去加以参考。我们看第一个大的问题，感恩圣体圣事教会生活的泉源与高峰。我们看1324号，感恩圣体圣事是整个基督徒生活的泉源与高峰，至于其他的圣事以及教会的一切职务和传教事业，都与感恩圣体圣事密切相连，并导向着圣事。因为至圣的感恩圣体圣事含有教会的全部属神宝藏，也就是基督自己，他是我们的逾越。那么在这个1324号里面，他首先给我们引用的这个文件的是教会宪章的第11号。圣体圣事的这个核心地位呢，被这句话呢所阐明了。因为它是呢整个基督徒生活的这个泉源与高峰，当然呢这也是我们这个小部分里面所看的一个重要的标题。那么由于其特殊的这个原因，其他的圣事呢都跟这个圣体圣事呢有密切的这个关系，并且呢是以此为中心。那我们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吧，以此为中心就是最后呢要导向这件圣事的这个实行。那么我们究其背后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件圣事本身呢它含有着教会全部属神的这个宝藏，因为呢它就是基督自己的这个临在，同时呢它也是我们的逾越。后面这段话呢哈，就是1324号的这个后半部分，这段话呢引用的是来自这个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的这个第五号。我们看这个1325，感恩圣体圣事呢是与天主生命相通，与天主子民共荣合一的有效标记， 及最卓越的源头，教会是借此而存在的。感恩圣体圣事呢，既是天主在基督内圣化世界的高峰，也是人在圣神内敬拜基督并借着基督敬拜天父的高峰。那么一三二五号这里面的这个引用呢，是来自圣礼部的圣体奥迹训令。圣体圣事呢，是天人之间相通的这个典型的和集中的这个表现，也是天主子民之间共荣的有效的标记。那么借着这件圣事的这个实情呢，教会的这个工具性的功能呢，就被有力的表达出来了。所以呢，圣体圣事呢，是天主圣化世界和人敬拜天主的这个高峰。所以你看，在这两个角度和方面上去看，它都是高峰。所以感恩祭的这个祭献的这个特性，是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个点。我们看这个1326号，最后借着感恩庆典弥撒，我们已与天上的礼仪相融合，且欲尝永生。在那时，天主将是万物之中的万有。那我们看这个1326号呢，我们看到啊，感恩祭呢也通常呢被称为弥撒，因为弥撒呢是一个典型的这个拉丁文的词汇，而弥撒的本意呢是指啊感恩祭结束时候的那个派遣。或者是遣散会众那个意思，就是那个派遣或遣送，它本意呢是派遣和遣送的这个意思。那么具体是指什么呢？它是指呢教会呢被派遣于此世界，是在这个聚会结束的那个时刻。从公元第四世纪的时候开始，弥撒呢开始是指呢整个的这个感恩祭啊。等到了这个第五和第六世纪的时候呢，就普遍的被称呼这个祭献。和只有指这个感恩祭了，也就是说它成了这个感恩祭的这个专有名词了。那是在第五和第六世纪的时候呢才被普遍的使用，那么跟今天这个词的这个意义呢是一致的。那么我们从这个名词的这个转换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感恩祭的一个特性呢，就是信徒呢去向世界来分施天主的祝福，而弥撒的性质呢就是和天上礼仪的这个融合，让人呢去预尝这个永生，并且呢承认呢和宣誓呢天主呢是万物之中的这个万有啊，所以它祭献的这个意义呢就被显示出来了。我们看这个1327号。那么简言之呢，感恩圣体圣事呢是我们信仰的总纲和综合，我们的思想方式呢与感恩圣体圣事相符合。反过来说，感恩圣体圣事呢，亦坚定我们的思想方式。这句话的出处呢，是来自圣伊莱内的叫《驳斥议论》的这本书。那圣体圣事呢，是我们信仰的这个有力的实践。那我们已经提到了，在这个入门圣事的这个三件圣事里面呢，圣体圣事呢，是最清楚地显示出啊，一个基督信徒和耶稣基督之间，以及和他人之间有着圆满共荣的这样的一件圣事。啊，所以它也是三件圣事里面的这个最后一件。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圣体呢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思想方式，也能够坚定我们的这个思想方式。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怎样称呼这件圣事？看这个1328号，这圣事所具有取之不尽的富饶，可由其不同的名称表达出来。不同的名称展现出此圣事的不同层面，我们称这圣事为感恩礼。如此称之，因为这圣事是向天主谢恩的行动。这两个这个希腊字就是祝谢，路加福音22:19，格林多人前书11:24，以及这个祝福，马窦福音26:26，马可福音14:22，让人想起犹太人的尤其用膳的时候的这个祝谢祷词。这些祝谢祷词宣扬并赞颂天主创世救赎和圣化的工程。那么从这个本段开始呢，将解释这件圣事的这个含义，因为这件圣事的这个特殊地位和丰富的含义呢，所以呢有好多个典型的这个称呼呢来称呼这件圣事，所以呢这里有必要呢对这些主要的名称呢加以解释。这里首先提到的是这个感恩礼，那么这里英文这个字呢叫 Eucharist 的这个字，它显示了这个向天主感恩的这个举动。那其来源呢是来自那个希腊文的这个祝谢和感恩呢这两个字，或者是叫祝福。那么这些含义呢都是出现在呢耶稣跟宗徒们共进最后晚餐的时候所使用过的。那我们这里呢要特别注意一个小的细节， 那也就是说在1328号的这个正文里面，他在这个注谢这个词的后面呢，给我们就在正文里面标出了他圣经的这个章节，路加福音22章19节，格林多人前书11章24节。那么祝福呢，他标出的是马窦福音26章第26节，马尔谷福音的14章22节。那如果我们注意呢，从我们开始到现在哈，在这个教理的正文里面能够出现这个圣经章节的这个地方并不多啊，其大部分的显示呢都是在注释里面出现，也就在下面的这个注解里面。那为什么他要在这个正文里面出现这个圣经的这个章节呢？重点就是要显示它这个重要性，因为最后晚餐的这个特殊的这个含义呢，那么这里面所使用的这个词对后世呢这件圣事的这个属性啊、特点啊以及具体的这个用途啊都有着这个深远的这个影响。所以这里面我们特别看到呢这两个字，也就是希腊文的这两个字，那么最后呢在这个感恩礼，我们所使用的这个感恩礼的这个字上有所体现。那么这也告诉我们它原始的这个意义啊，就是这些词的原始的这个意义，以及呢跟犹太人之间的这个联系也被显示出来了。那就是这些呢祝福的目标呢是谁呢？是天主，感谢他呢为人类啊所行的一切的这个美善。那这里呢当然就包括呢天主对世界的这个创造，以及在耶稣基督内的这个救赎和所有的这个圣化，就是它包括一切的这个美善。看这个1329号，主的晚餐如此称之，因为这圣事连接着主在受难前夕与宗徒们一起享用的晚餐，借此我们预想了在天上耶路撒冷的羔羊婚宴。掰饼如此称之，因为耶稣采用了这源自犹太人用餐的特有仪式，他以主人的身份祝谢并把饼掰开分给众人，他刻意的在最后晚餐中这样做了。耶稣复活后，门徒就是因这动作而认出他来，初期的基督徒也用这个说法来称呼感恩聚会，他们借着分饼来象征凡分食同一个掰开的饼就是基督的人，就是进入与他的共荣中，并在他内形成一个身体啊，感恩聚会如此称之，因为感恩圣体圣事是信友聚会中举行的，这是教会的有形表达。主的晚餐的这个称呼呢，在新约内呢基本上是一个一致的叫法，保禄书信中的这个描绘呢是最形象的，就是关于这个称呼。那宴会的这个主题呢，是这个概念呢跟那天上的耶路撒冷的这个宴会的这个主题相连。那个掰饼呢是另外一个较为普遍的这个称呼，这跟犹太人的用餐方式有关，通常呢是主人将饼掰开分给众人，而耶稣自己呢也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啊这样做了。为此门徒们在初期呢就喜欢用这样的方式来称呼这个聚会，而掰饼的这个举行呢也能够象征着大家共同分享基督身体的这个事实，而合一呢也有所体现。那么最后呢一个叫法呢就叫做感恩聚会，是把这个聚会核心的这个意义呢揭示出来了。感恩呢是这件圣事的这个核心思想，而聚会呢是教会的缩影，所以啊称它是呢感恩的这个聚会呢是恰当的。我们看1330号，主受难和复活的纪念，神圣的祭献圣祭如此称之，因为它是救主基督唯一祭献的实现，并包括教会的奉献，它也称为弥撒圣祭、赞颂之祭，希伯来人书13章15节，属神的祭献、圣洁的祭献，因为它完成并超越旧约的一切祭献。神圣的礼仪如此称之，因为在这圣事的庆典中找到教会整个礼仪的核心及最深刻的表达。在同一意义下，我们也称这圣事为神圣奥地的庆典，又称之为至圣圣事，因为它是圣事中的圣事。这名称呢也用于存放在圣体柜里祝圣过的饼酒。我们看的这个1330号的这个第一组称呼主要是集中在这个祭献的这个核心的意义上，比如说他称它是神圣的这个祭献，弥撒圣祭就是赞颂之祭，属神的祭献，圣洁的这个祭献啊，因为呢这些都是由耶稣基督所完成的，这个祭献呢具有唯一性，任何人都不能够替代的。大家呢如果经常参加弥撒的人呢会留意到哈，这些名称就是以上我们所提到这些神圣的祭献啊、赞颂之祭啊、属神的祭献呢，会在感恩经里面就经常有所体现，尤其是感恩经第一世里面 那么第二组呢，所关注更多的是礼仪，所以称之为神圣的礼仪。因为呢，圣体圣事呢是礼仪的核心，或者呢也称它是呢叫至圣的圣事。至圣其实呢就是最圣，因为是最大的圣事和圣事的这个中心的这个思想。通常呢，我们也把这个至圣的这个圣事的这样的一个称呼呢，用来呢指呢供奉在圣体柜当中的圣体圣事。我们看这个1331号，共荣领圣体，如此称之，因为借此圣事，我们与基督结合，基督使我们分享他的体血，成为一个身体，我们也称之为神圣之物。这是宗徒信经所说诸圣相通的原本意义，天使的食粮，天上的食粮，长生之药，天路行粮。我们看到这个1331号哈，这里呢特别强调，就是称之为共荣，就是把圣体圣事呢称之为共荣。那是因为呢，圣体圣事呢是共荣的最完美的表现形式，这个毫无疑问，它是共荣最完美的表现形式。有点类似于我们在这个人间哈，我们跟一个人的关系越近呢，其实呢一个常见的表达方式是什么，是跟他同时共饮。如果我们说我们跟张三认识，怎么认识呢，说跟他一起吃过饭啊。那你说跟张三关系好不好，说好，说每天都在一起吃饭，那就是关系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所以呢同时共饮呢在人间也是如此，是表达共荣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能够看出圣体圣事呢是表达共荣的最完美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借此呢跟基督结合，我们跟基督就是核心基督结合，分享他的体血，然后呢我们彼此呢在分享耶稣基督体血的这个信友之间呢也有一个合一，所以呢它是一个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共荣。为此呢我们也在这一点上能够看到诸圣相通功的这个基础。因为呢这个神圣之物呢是圣的，为此我们也常称呼这件圣事呢，就是圣体圣事本身呢是天使的食粮，是天上的食粮，并且是长生之药，还有天路行粮的这些称呼都是跟这一个重点有关。我们看这个1332号，神圣的这个弥撒如此称之，因为这实现救恩奥迹的礼仪，在结束时派遣信友，好使他们能在日常生活里实践天主的旨意。我们看的这个1332号呢，它再一次提到了这个神圣的这个弥撒的这个称呼。这个神圣呢，在这里把它看成一个形容词，是神圣的这个弥撒。那弥撒呢，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它本来是指呢是在拉丁文的这个弥撒中结束的那个部分的那个派遣礼。这个派遣呢，是在强调呢信友呢可以在日常的生活中更好的去实践天主的旨意。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常说弥撒呢是包含着圣体圣事的这个祭献的这个礼仪之间这个过程哈，还有这个演变的这个过程，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了。当教会宣布这个弥撒礼程的这个时候，也就是说举行弥撒的这个主教或神父，他在宣布这个弥撒礼程的这个时候，我们会回应感谢天主。如果这个弥撒说的是这个举行这个祭献大礼本身的话哈，弥撒礼程嘛，那我们回应感谢天主。那么这里这个感谢天主呢，其实有赞同接受派遣的这个意思。如果弥撒有派遣的这个意思，那么你这个感谢天主呢，就表示呢你赞同这样的一个观点，同时呢接受呢教会的这个派遣。派遣去做什么？派遣去在自己的这个日常生活里面去完成天主的旨意。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里面要看的内容。